非常谢谢祝牧师让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到我们北区华人教会作为弟兄姐妹来分享。那过去这1987年来到 Houston， 然后就没有离开过。当然从87年就在同一个教会，在灵湖中国教会，前面14年在太空中心工作，后面14年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直到去年的7月份上到宣教的工厂，现在全时间就是在远东广播公司中文施工部，在美国中文施工部在那边负责。那远东广播公司呢，其实我们下午会有个更详细一点的介绍，是全世界大概最大的几个福音用广播来传福音的机构。全世界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全中国我说90%以上的地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那我下午会跟大家更详细一点的来介绍。当然如果说从国内来，我相信他们很多是从国内来的。从国内来的，如果30年前，如果有人说收听敌台，然后被调出来公审，或者是反革命分子。收听敌台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收听美国之音，另外就是收听我们的电台。很感谢神，那过去这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已经不是敌台了，而且现在也没有屏蔽了，在国内也没有任何干扰，所以在中国在国内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非常的清楚。跟大家分享，对。有人说那在中国叫什么呢？在中国叫良友电台，或叫益友电台。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都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良友电台的节目，来信请寄香港九龙邮政一根到某某号，那就是我。莫道主的心我非常感恩，让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个宣教月的时间，能够用约拿书来思想神的心意，到今天就最后一堂说摸到主的心。那这个题目给我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有点恐慌。哎呀，前面牧师已经讲了3堂，让我这一堂要能够接上去，要狗尾续貂。那照狗尾续貂啊，前面是貂皮，不能接狗尾巴不行啊。狗尾续貂，在主里面靠主的恩典没有问题啊。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拜个晚年，今年是羊年，愿大家祝大家每一位都羊年蒙福。我们看到这个福字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造字造的很有意思。这个福字旁边有一个什么旁？神字旁。羊年的神字旁再加上个羊，就变什么？祥是平安、和平、和祥。神的羔羊带给我平安，是不是？所以大部分有神字旁的都是好字眼。你们注意到？我列了一些这些字，大家看看。这每一个字都是什么意思？都是福字，都是福气意思啊！福祉、福作、福佑都是福气的意思，是不是？所以大部分有神字旁的，大家去仔细看看，它几乎都是好字眼，是不是？所以有神同在才是福啊！有一个字眼是神字旁，可是不是好字眼。是不是祸？原来是福跟祸都是从哪来的？都是从神。那福跟祸为什么都是从神来？当中的分野在什么地方？你想想看哈，福这个字前面是神字旁，对不对？但人如果离开神、逃离神的话，你把它换一个走字旁，变成就变成，哎呦，糟糕了。变逼字了，你看逼了、逃了、过了都不是什么好字眼，离开神、逃开神都不是什么好字眼。人离开神以后， 好，该审了以后就有过犯了，就有罪了。有罪了以后，你就遭什么？遭祸了。所以福与祸都从神来的。可是呢，有神同在就是福，逃离神呢，就是祸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走遍各城各乡，都跟人家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中文翻译的很文雅，原来的原文意思你能够赶快掉头。悔改就是回转，原来的意思那个字就是赶快掉头吧。原来你们走向的是有祸的方向，现在赶快回到神的方向，让有神同在就是福。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走的故事，是逃的故事。当然我就不得不也来再来看两个中文字，以下这个中文字也蛮有意思。这个中文字怎么念？念有人念赵
尧，
还有有人念尧，还有呢有人念涛，还有呢还有没有挑，挑重担的挑，挑这个字呢，前面然后加中式的中，中挑就是继承的意思。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呢，比如大伯大房跟二，这个大伯跟他的弟弟哈，大伯家里如果没有生个儿子的话，他弟弟呢可以将他所生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可以过继给大伯。然后过继给大伯，并不是说他原来的父亲不叫父亲，还是叫父亲嘛，大伯叫父亲，自己的父亲还叫父亲，这样子的继承就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做兼挑。兼就是兼职的兼，兼挑，兼挑的意思就是他两个都继承。哇，这个人真不得了，两份财产的。所以在中国传统里面，他要供两个烟火，供奉两只烟火，可是呢他继承两份家产。所以挑这个意思呢，就是继承的意思，就是传承的意思。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从万国万民里面所拣选出来神的子民，我们都有一个先知的身份，是不是？我们的先知身份，我们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传承，是不是？我自己很感恩，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从我母系这边开始往后算，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简称高外祖母啊，真的还不够算，要算高外祖母，高外祖母跟高外祖父是第一代的传道人，我的舅公也是传道人，我的亲舅舅，我妈妈的弟弟也是传道人，是圣公会的牧师，所以到我是第五代。到第五代的时候，从小时候呢，其实不是个好。在初中的时候呢，全班有几个最劣等生，我还记得。那几个劣等生的名字我都记得。最劣等的一个劣等生叫姬志文，倒数第二的叫曾广仲，倒数第三的叫黄家生。那个时候不学好，下了课以后呢，就去到人家果园里面去偷摘人家果子，不是摘一两个，摘一个兜啊，摘了一个兜呢，就被那个人家那个农人发现了，就后面追，一边追我们往边后面一边丢，还觉得好高兴。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以为说我可以当上帝的孙子，上帝有没有孙子？我就听过上帝的儿女，是不是？每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都是直接的关系，上帝是我们天父，我没有说叫上帝叫祖父的，所以想要当上帝的孙子呢，就当了灰孙子，因为我与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很感谢神，就在那个时候将我回转过来。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教会里面的一个年轻人，比我大五六岁，叫 叫杨丽人，名字我都记得很清楚。那年我大概13岁、14岁，在有一次教会聚会里面，他邀请我说：“哎，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当我加入这个青年团契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批年轻人真，他们生命完全跟我不一样。以前的很高兴、很快乐，叫罪恶之乐。现在才看到什么叫做喜乐与平安，所以呢，自然而然就跟那姬志文跟曾广仲呢，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那个姬志文、曾广仲他们就是东西越偷越多，又越偷越大，后来到工地里面去偷人家的建材，偷钢筋出卖，就后来被在台湾叫警察，被公安给抓了。抓了以后，呈报上去就被学校开除学籍了，开除学籍就被学校上了，转学都没有人要了，最后怎么办？流落街头，后来就成为流氓。我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来做这样的见证，真的看到神怎么样的任何一个人转头，人回转过来以后，一个人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神同在与离开神，从传承就变成什么？神这旁变走这旁的就变成好。我今天会讲一个故事，我今天会讲一个先知的故事。这个先知没有好好接受他的传承，结果跑掉了。逃掉，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几礼拜所学习的约拿。那我再看另外一个，再看一个字吧。这个字是也是走这边，对不对？这个逆字，逆字就是反方向而行。本来应该走正向的，它反方向而行，叫做逆字。所以我说，如果这个人胡作非为，我们叫做。如果是按正式做的话，叫替天行道；如果是胡作非为，叫逆天行道，是不是？叫叛逆，叫悖逆，是不是？这个逆字呢，我去查了一下，很有意思的，在甲骨文里面的写法是这样的写法。这个字甲骨文写法上面这个字呢，是一个人颠倒过来，人本来是应该这样站，他头倒过来了。然后一头栽在底下，这个呢是停止的止，所以在这个甲骨文字典里面说，这个逆字呢，甲骨文字形就像一个人头朝下的人，表示一个人朝自己相反的方向进行。所以后来当说单纯事件以后，甲骨文再加上一个停止止，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向走的话，就碰壁了，完全完全逆。就是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向走，没有跟随神的方向走，他不就是碰壁了吗？若我们来读约拿书，很有意思的。约拿书四章讲的都是跟走有关的，都跟跑有关的。我们看约拿书四章一节，我们开始读今天的经节。我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并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回不降所出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何苦呢？”
于是耶和华约拿出城，在城的东边，在那边为自己搭了一扇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大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仰遮在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个蓖麻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了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七人的供奉，日头抱在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第九节，约拿，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而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死都合乎理。”
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还喜，
何况这……一起来念我们第十一节。
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
并有许多住处，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违命的先知。约拿书这四章有个很好，用4件事来形容约拿书，非常有意思。我找到我的老师春斗，那真是我是到他那边学习怎么样讲道。他春斗呢，他就有一个将约拿书用了4章呢，有个4个很明显容易记的大纲。约拿书的第一章是约拿 running away from God， 第二章是约拿 running into God， 第三章是 running Jonah running with God， 第四章呢是约拿 running against God。 我说我们怎么翻译呢？我有翻通翻成有走之边的。我们看第一章呢，约拿 running away from God 的话，就是约拿怎么样逃离神。那第二章大家记得吗？约拿想逃离神，就逃到哪里去？逃到鱼肚子里面去了。所以这约拿怎么样逃不神，逃不出神啊。约拿第一章想逃离神，结果呢第二章是约拿逃不出神，所以在鱼肚子里面呢他忏悔了，祷告了，结果呢神又救赎他，将他吐出来，吐在旱地里面。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约拿就只好怎么样追随神，约拿 running with God。 到了第四章呢，我看看约拿的心意与神的心意是什么，背道而驰，是不是？所以约拿逆对神。我们看到逃这个字，我们看到追这个字，我们看到逆这个字，都是什么什么？都是什么边？所以是福跟是祸就看你走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我如果是逃离神是祸了，想逃离神是逃祸的。可是若我们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话，两个口同行追随神的时候，就走了正确的方向。可是大家如果记得吗，约拿来到尼尼微大城的时候，他所宣告的是什么？再过怎么样40天，这城就要被毁灭了。他有没有讲下一句话？他们有没有讲你们要悔改？他再也不讲。他就在等着看戏，就希望说神降降灾在尼尼微城里面，将这些人全部给摧毁掉。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凯定加勒底人是非常的残忍，残杀他们的战争被征服的人，所以在尼尼微城里面大有罪恶。约拿在不希望说尼尼微城的人能够得到拯救，所以约拿来到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只宣告神的审判，却不宣告什么？不宣告神的拯救。他也不宣告你们要赶快悔改。所以为什么约拿会发怒呢？你看到这件事情，约拿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为什么发怒？因为我们看到前面那一章第三章最后一节说，于是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的，其实是很难懂的一件事情。神会后悔吗？神会改变他心意吗？神会改变吗？神学正确的人反而说不会，直觉反应。哎，可是圣经里面门门好多的地方都说神后悔吗？所以究竟是圣经正确还是神学正确？都正确，都不好。等一下我来解释。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一节圣经。神怎么后悔？神后悔了，结果约拿就怎么样？大大的动怒。约拿大大的动怒，在原文里面用了几个字眼，说大大的不悦，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叫 ra'ah gedolah， ra'ah 邪恶 evil。 哦，他发怒到一个程度，中国人 中文里面有一句话的这个成语很有意思，叫什么？恶向什么胆边生。这恶就是 ra'ah 那个字，就是恶，一点不错。然后后面的 Gedolah 是非常很大的，他的恶，这个恨这些这些加勒底人，恨到一个程度，他恶向胆边生，他如此的愤怒，心中充满了仇恨，大大的不悦 ，Ra'ah Gedolah， 大大的恶向胆边生，然后心中呢，心中怎么样？愤怒是吧？大大的发怒，这个是他说用怒火心中起。我们刚刚看到是一章的时候，这件事约拿就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然后耶和华问他说：“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他说：“我这样的发怒合理，死了都可以。”如果你去注意到，在那段短短的十一节圣经里面，讲到约拿发怒讲了四次。发怒原文里面也很有意思，烧起来。发怒的字原来就是烧起来的意思，所以中文里面翻译不是很有意思吗？就是说怒火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跟这个地方所说的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真的就好像一字对一字，非常的吻合。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约拿大大的发怒讲了四次，可是接下来约拿却对神说：“我早就知道你是怎么样，慢慢的。”记不记得他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个性？神的属性是什么？耶和华。我想这一节是非常我们的重心。我说我们要摸到神的心，神的心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四章二节，一起来读。祷告的时候，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我知道我是那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我不为不降下所做的灾。”所以我就记住耶和华。所以，什么是神的心？神的心在这边讲得太清楚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不就是神的心意吗？约拿大大的发怒，恶向胆边生，心头怒火起。可是神却是慢慢的。不轻易发怒，因为在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翻译，大部分都翻译成 slow to anger， 慢慢发怒。我来看，发怒的时候会怎么样？鼻孔呼吸是吧？我说鼻孔冒烟，我中国人不是有这样的形容词吗？叫鼻孔冒烟，所以。Ra'ah Gedolah， 他是愤怒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怒气很快的就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这就是来形容怎么样子发怒的情形。让他来讲说，神，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的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这位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看四次的地方讲到约拿大大的发怒，却讲到神却不轻易发怒。这不轻易发怒在原文里面更有意思，他用了这两个字 arek apain， arek 很长的， apain af 就是鼻孔，在希伯来文的复数用 in， 就像英文里面用 s， 两个 up 的叫 apa in， arek apa in， 为什么意思啊？鼻孔很长，有没有这样形象想象出来吗？很快的动怒的时候是鼻孔很短，是不是？怒气一下就出来了。神是不轻易发怒，很慢动物是他的鼻孔很长。我们真的回想一下，神的鼻孔真的很长。神差遣他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2000多年前，人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容忍这世代容忍了2000多年。神的鼻孔是不是很长？不轻易发怒是神的心意，神仍然在等待，等待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悔改。约拿这个先知是违命的先知，当神呼召他说你到尼尼微去，尼尼微在耶路撒冷的东边还是西边？东边，对不对？结果他买了一张船票往哪边跑？他继续在今天的西班牙，在哪边？西边。所以要他往东边去，他却往西边走。所以这个是不折不扣的逆道而行，是不是？约拿先知第一个就是要躲，当神呼召他去宣告尼尼微城将要毁灭了，约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躲，我不要去宣告，因为他就知道说若他去宣告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得救，他就是不要让这些人有任何的机会，他心中满有仇恨。其实讲起来，如果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仇恨。中国人的民族性当中有一个民族，我是恨得不得了。我看到没有讲出来，可嘴巴都脏了。几年前在日本大海啸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发起我们捐款，然后去那边救灾，尤其希望说将捐款送到一个机构，他那边特别去安慰去照顾，然后传福音给日本人，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信的那些雕像都不可信，我要回向真神。我们在前几年呢要为四川大地震的时候要捐款的时候非常的踊跃，然后呢后来我要为日本来捐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踊跃，为四川大地震捐款的时候一下就3万块，我们教会也不大，为日本地震的时候呢捐找了半天还是几千块钱，然后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就一个去分享，然后我就听到我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去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我还听到在另外一个弟兄呢在另外一个祷告说给日本小鬼子一毛钱都不给。
其实这就不是像，就是像这个约拿的民族性里面仇恨。我要将国家、民族这些的偏见统统摆下。我们要摸着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谁爱谁，我们就要爱谁。神慢慢的动怒，神在等待他们，我们就要有同样的心来等待他们。好，我们说今天日本鬼子已经那么多年的时间了啊，所以的现在不是当务之急，现在当务之急是哪？如果现在我问大家最恨的是哪批人？
我听到
了 ISIS 是不是？看到在埃及、在伊拉克绑架一个村庄的基督徒，绑架以后让带到他海边，当场没人给他斩首。那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要爱回教徒？当问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直觉反应：爱回教徒，恨不得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掉。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我摸着神的心，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若以仇恨针对仇恨，绝对没有任何的结果。若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最后的结果，世界上通通是瞎子，是不是？以眼还眼，你伤了我眼，我也抠出你只眼睛来，那最后大家不是同一下面。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摸到神的心。我说摸到神的心比较不容易想象，我们去摸摸神的鼻子，很长，神的鼻孔2000多年。现在还没有摧毁整个世界，因为神仍然在等待。神不愿万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愿万民得救，这是神的心。我们看到其他另外一个字眼，同句话里面叫一个叫 Arak Apain， 第二个叫 Rab Kasin。 Rab 就是很大的，很丰盛的意思 ，Kesed， 可能大家以前也听过。另外讲到神的恩典 ，Kesed， 如果讲到路德记的时候，特别讲到 Kesed，Kesed 这个字呢，就相当于在新约里面的 Charis， 恩典。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我们该得的。神是满有恩典，有丰富的慈爱 ，abundant loving kindness, love kesed， 并不是因为我们配的。若我们说，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回教徒的极端分子残杀基督徒，我们心中满有仇恨，说愿意我们要去报复。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面欠了多少基督徒的血债？在全乱的时候，杀了多少西国的宣教士？山西巡抚玉贤被称为山西的屠夫，将那个时候的宣教士的家族说我会保护你们，将他们通通收集到山西巡抚的府，在他的大操场上面把他们都骗来以后，200多人当场全部斩首。中国人，我们欠耶稣基督多少？ 可是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尤其内地会的戴德森的，在这事件过了以后宣布，我内地会的所有的宣教士所流的鲜血绝不要求有任何的报偿，任何的赔偿。所以当戴德森回天家的时候，他可能听过一句话，我若有千磅英金，我不会留下一磅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生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第二句话可能大家不太常到听到，接下来我们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一代的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国的土地上面洒下多少的鲜血，他们没有恨，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知道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在那时代的无知，并不是我们愿意，因为人在最终的时候，人真是无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全世界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分布，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全世界大概有23亿左右的基督徒，在基督教国家，全世界差不多将回教徒跟印度教徒加起来已经超过26亿，超过27亿左右。所以27亿比23亿已经超过了。那接下去一个数字可能会让他更心惊胆跳。回教徒与印度教徒平均一家生几个孩子？4.5个。基督教国家里面平均一家生几个孩子？1.8个，1.8个还没有办法补足父母亲两个人口，所以在基督教国家的人口怎么样？多些。伊斯兰教或者回教与印度教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增加。若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话，我若不传福音就怎么？这个祸是燃眉之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传福音，不单单我们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要为我们下一代好好的着想。我们下一代所面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就看我们这一代能够将福音广传到多少。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摸到神的心意？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接下来看什么？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说，这是很难解释的，神怎么能够后悔呢？后悔的这个字很有意思 ，nakam， 英文翻译叫做 relent， 原文的意思就是回转，回心转意。神的后悔是根据什么？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传扬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神会不会回心转意，关键在哪里？人。若人悔改，神会不会回心转意？会的。神有没有改变？不是改变哦，是神是满有恩慈。不改变，神是 很慢慢的发怒不改变，神是公义不改变，可是神的作为可以因人是不是回转悔改，他可以改变他未来的作为。神有全权，所以他可以掌管未来，未来的每一步已经在他的掌管之中，完全就看让人能够回转回到神的眼前。若人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心转意，不降所说的灾。这个灾字就跟约拿的大大发怒的字是同一个字， Ra。所以我说摸到神的心，神不可见，很难摸到。那我去想象摸摸看神的鼻子，他不轻易发怒，他仍然在等待2000年的时间，让我能够摸清到神的心。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中国人讲起中国的历史，讲到八国联军，认为是国耻，可中国人却很少悔罪反省，在八国联军之前为什么会造成八国联军，这是官方的举动了。清廷的慈禧太后亲自的邀请义和拳来扶清灭洋的，代表官方的举动来残杀，在那个时候有洋鬼子，是这些宣教士们，还有一些叫做二鬼子。哪些是二鬼子呢？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些都是二鬼子，基督徒都是二鬼子，拿着大刀就砍，拿着大刀就砍，比今天的 ISIS 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神是不是仍然恩待我们？在过去60-70年的时候，真的看到神实在太恩待中国人。在解放之前，当然了，看您从哪边来。如果您从台湾来说，谁说的解放是沦陷？在解放之前，在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只有100万。那在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快70年了。70年，有多少基督徒呢？差不多7000万。7000万比100万多少倍？70倍。神是不是恩待中国？是不是神是恩待中国人？神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有没有？
没有。
神的心，他爱万人。若按中国人在历史上所行的这些，我们若遭报应，我们还能够承受得了？在这过去的70年时间里面，神实在爱中国人，让100万的基督徒现在成长到7000万，70倍。可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华人？有多少？很多人讲说13亿，是不是？哎，忘记了还有亿在海外，14亿啊！哦，华人全世界人真是多得不得了，7000万比14亿10%？又5%。95%，还没有清楚。95%，每一天有多少的人死去？ 每天有多少的人走向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等待，这是当务之急。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神的心是不轻易发怒，神的心是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怜悯，怎么样子来实现呢？神的心是上，何况在你以为大神当中，不能分辨左手有右手的，还有12万多人，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神爱万民，神要不愿一人沉沦，要万人得救。因此，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耶稣基督说，在这世上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求看神迹，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3日3夜的神迹。耶稣基督所说到的就是他的受死、埋葬、复活。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得到这大能出去传福音呢？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得到神的能力、神的差遣，能够改变这世界？我今天如何能够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能够让这95%世界上的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1/3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道，我们怎么样子将福音传给他们呢？我们所仰赖的就是耶稣基督3日3夜受死埋葬然后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要摸到神的心，让我能够常常去思想摸到耶稣基督那钉痕的手与他钉痕的脚。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复活了以后，有一天来到门徒的当中，门都已经关闭了，突然来到门徒的当中，门徒非常的惊吓。为什么惊吓？他们以为他们见到什么
鬼？鬼
听到这，我说，有人说，哎，耶稣基督复活是精神复活，精神叫做 spirit 是吧？ spirit 又翻译成什么？灵魂是不是？如果从国内来说，毛主席的精神原用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如果说我们毛主席的鬼魂永远与我们同在，有这样吗？在台湾来，总统蒋公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还是我说，总统蒋公鬼魂永远与我们同在，谁要？所以那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以为见鬼了，怕得不得了。耶稣基督说：“不要怕，你们来摸摸看什么？摸摸看我的手，摸摸看我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精神复活而已，耶稣基督是身体复活。这复活的身体不再受到这时间空间的限制，他能够进入到这个房间，你可以摸到他，你可以看到他，你可以摸到他，摸到他钉痕的手，可以摸到他钉痕的脚，甚至他还吃了一片，记得的吗？吃了一片烧鱼，这片烧鱼中没有说一吃就掉出来吗？如果只是灵的话，不是吃了就掉出来了，但吃下去还消化了。耶稣基督是有那复活永恒的身体与生命，他应允我们的也是有那不朽的生命。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这边举个例子，你可能比较容易。如果今天我要从这门里面想穿过去，你们不开门的话，我就会怎么样？撞壁了，是吧？可是如果我不受到这个3度空间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我要穿过这个门不难吧？我是要在这个门还不存在的时候穿过去吧？想得通吗？这门
还不存在的时候，我就过去，然后我再回到现在这个时间。当我这个人这个身体不再受到这个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时候，这才是永恒，是不是？耶稣基督所应允我们的永生是永恒的生命，不单单是精神复活而已。耶稣基督所应允给我们的永生是我们的身体都有跟耶稣基督一样永远不朽坏的身体。也因为我们将有这永远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有那永恒的能力，所以不用惧怕。让我来摸到耶稣基督他永恒钉痕的手，握到他永恒钉痕的脚，用这样子我们能够摸到主的心。因为主的心是不轻易发怒，满有恩慈心。接下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刚看到我说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7亿，基督徒22亿，回教徒16亿，16.3亿，印度教徒1.05亿，加起来回教徒跟印度教徒加起来已经27亿。他们生育率那么多怎么办？有没有看到当中有一块空格？那个空格里面有很多人，有十几亿啊。那十几亿的那些人是叫做没有宗教信仰，我一般不要叫他们无神论啊，因为他们也不反对神。你去跟传的时候，他说你问他你信什么，他都什么都不信，因为他觉得什么都不可信。可是如果你再问他说你信什么，他第二句话他就说我信我自己，是不是？你再问说那你真的相信自己，你觉得自己很可信吗？他再想躲一躲，他说哎，我信科学。那你再问他，你说你是学科学的吗？他说哎，我不是学科学。那他说我信科学什么意思呢？我在国内受到教育不是说只有科学才是真理吗？所以我信科学什么意思？说你告诉我真理我就相信科学。在中国10多亿的人是这样子的信仰，你若告诉我真理我就相信。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好最好的机会，我们若不赶快向他们传福音话，我们错过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回头回去见主的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容易了解。你看到在红色的地方，基督教为主的国家；绿色的地方是回教为主的国家；土色的地方是印度教为主的国家，就是一个空档，在哪边？在哪里？10多亿啊，就在那边。那边是最愿意接受福音的地方。我们不赶快去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快、最有效的传福音？我在下堂分享的时候，跟大家继续讲。我可以在下堂的时候再继续跟大家讲。远东广播其实不单单是向中国方去传福音。像回教国家，像印度教国家传福音，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工之一。我们全世界有，我刚看到有大概有40几个国家，100多种语言，都是我们服事的对象。让我们传什么样的福音？我又喜欢回到我们中国字。什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羊挂在木头上赐给我们永生，是不是？一个字，所有的福音都在里面。羊挂在木头上，为我们罪被钉死，赐给我们永生。什么是一件美事？人伸开双手，站在那边，伸开双手接受神的羔羊来到我们里面，是一件美事。要怎么样接受呢？古字的善字怎么写？美善的善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羊，下面心， 接受这羊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这是最美善的一件事情。因为羊覆盖我，让我能够因信得义。在这羊年的时间里面，就将这个对联送给大家。我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气的福，右下方那个田里面有个什么字？它有个十字架在里面。然后里面有四个方块，是不是？十字架一写上去，里面有四个方块，所以就给我灵感，写了这个对联：一口传十架，福音达四方。左边是神字旁啊，神允常同在，恩福必久长。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羊年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保守。2000多年前，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行走在世上，神的羔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在这2000多年时间里面，你仍然对万民呼喊：你愿万民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种族就是华人。我们相信主，你给我们华人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将这福音传给万族万民。求主特别拣选也呼召我们所有的信徒，就像你呼召先知一样，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下一代是有一个和平的世代，而不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